只有一个神迹，那个神迹是约拿的神迹。而且我们一定经过死而复活，那个经历一定死而复活的经历，还有神的话一定像两人的意义利剑一样，把我们灵跟魂分开。我们不会一会儿大大的喜悦，一会儿大大的不悦，这就是我们轻易发怒，我们动不动就跳起来了，这就是我们。神不会，神要跳，神要动，但神呢是要等到200年之后，400年之后，969年之后。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如果我们有这个观念就好了。那么现在我到底拿红书应该在什么时候写的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记录，就第八节。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作他的壕沟，又作他的城墙。古时和埃及人是他无穷的力量，仆人和路比族是他的帮手，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上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念旧，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住，你也被喝醉。所以可见，你知道说尼尼微毁灭是在什么？是在挪亚们毁灭之后。那现在问两个问题：第一，挪亚们是什么时候毁灭的？是663年，主前663年毁灭的。挪亚门被谁毁灭的？是被亚述人毁灭的。那挪亚门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在摩西那个时候，是全世界最大的。自从亚述把他拿下来以后，他就一蹶不振，从此再也不行。所以挪亚门是什么样的地方？挪亚门又是怎么一回事？圣经告诉我们说，摩西一生可以分作120年，3个40年。第一个40年在埃及皇宫学尽了一切的学。第二个40年在米甸旷野，第三个40年在西奈旷野。那请我们记得，现在我们要问，摩西他学习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40年在埃及王宫，很清楚的。那么那个王宫那个时候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挪亚。那么也许大家说，我现在到网上去找找这个挪亚门到底什么地方，你找也找不到。那就是圣经，就是普通历史学家所说的提比斯 Thebes T-H-E-B-E-S。 所以你上网一看，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说那个是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一座城，而摩西呢就在那一代就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他也参观了很多很多的庙。所以有一次我们就带着一班弟兄们就到了这个挪亚门。这个挪亚门呢原来是在尼罗河的上游。那么也许说我们到现在还是搞不懂这到底是什么地方，那我想很清楚，如果你要到埃及去，你一定要，现在过去很危险，过去是可以，你一定要坐船，坐船呢你一定要上到上游去，就到了上游啊，你就会发现很多的殿呐、啊，这个庙啊，根本是保持的完好。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庙啊，都是当时都给洪水一埋呀、啊，就通通埋的，那洪水都是泥巴嘛，所以泥巴呢就把它封住了，封住是最好的绝缘体，你懂吗？所以你要保持古迹，最好的就是泛滥。所以后来呢，两旁就慢慢就把它挖掘去，哦，你就看那个时候，你才知道说摩西那个时候他所参观的庙是什么样的庙，然后你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你慢慢你就晓得到底摩西为什么神告他说， 你今天你建造会幕啊，你只能照着山下的样子，你千万不要照着你参观那个结果。如果大家有机会坐船到那个地方去的话，那么你看好了，你那一带通通很大，你完全大开眼界的，你就知道那个时候摩西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那这里的挪亚门是什么地方呢？就今天的拉克索。你还记不记得拉克索是个，你今天如果要坐这个什么尼罗河的话，普通的人坐飞机到拉克索嘛，然后到拉克索你再坐一段船，那么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就可以有那段地方。所以呢，不要忘记拉克索是谁把它慢慢从最强盛的地方把它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了，是什么？亚述。所以亚述的的确把那个时候全世界最大的可拿下来，而且能够把它好像变成灰尘一样。到最后是605年、603年的时候，尼尼微果然就陷落了。所以大概拿鸿呢是在公元前650年的时候写了拿鸿书。所以我想弟兄姊妹现在清楚了，过了40天尼尼微被欺负，结果呢因为他们悔改了，接受了福音，神是恩典的神，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后悔不将所说的灾感谢主，我们就得救了。但是如果人不肯得救，如果人拒绝神的救恩，约拿的预言一半是对的，最后因着神的公义，你看见尼尼微果然倾倒了。不，问题不是40天之后尼尼微倾倒，是200年以后尼尼微才倾倒。40天，一天一年有360天，经过200年有多少个40天？就是对比之下，你看见约拿大大的发怒，轻易的发怒，我们的人也发怒。不要以为神是不发怒的，神要审判，不过不要再用洪水审判。不，神要审判，他会发怒，不过呢，神是不轻易发怒，他一等就等了200年。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我们要告诉朋友们说，神不是烂好人的神，神是有原则的神，他一面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他不轻易发怒。但你们不要弄错了，以为说现在大家就可以放松，没有这件事。你如果离开这个门，你拒绝主的救恩，你一离开这个门，很清楚的，那个预言是要应验的。不过不在今天，神忍耐再忍耐，神忍耐，本来你在大陆，也许你没有听见福音，来到这里你听见福音了，感谢主，主逮到你了，抓到你了，现在是你悔改的时候。有一天你要看见说，我们的神不是烂好人，不是爱什么爱这个地步什么都爱了，没有这件事。做母亲的爱儿女，爱女儿，他爱女儿，他不爱他女儿头上的虱子，他恨他头上的虱子，他要解决他虱子的问题。但另一方面，他不会因为爱女儿就爱世子，也不会恨世子就恨他女儿，所以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对罪人只能爱他们，我们不得已非提到这些事情不可，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黑白颠倒了，我们并不比他们更好。谁没有罪可以拿头一块石头来打他，来责备这些人？所以很清楚，我们没有 discriminate， 我们没有看不起这些人。所以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因为人在罪里面做了罪的努力，许多时候我们不是也是一样，但是感谢主恩待我们，主拯救我们，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所以现在我们有个福音要传。我再说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连什么是福音我们都没有搞清楚。我常常的说，你不要以为你家里得救的人一定是得救的，你不要以为家里的子弟一定是得救的，不要忘记 很可能他们没有得救，很可能我们弄错了，你明白吗？因为如果得救的话，他不能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你看起来今天有的人会犯罪，有的时候不带钱，他会年轻人会这么一跳就跳过去了，也不给那个什么 token， 但他就没有感觉啊。但有的人今天大啦啦的跳了以后还开心的，这是我的成就，你就觉得这个可能没有得救，得救了怎么没有感觉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的失败是我们的失败，我们今天把婚姻谈得太简单了，我们给人觉得神从来不生气的神，没有这件事，神是不轻易发怒，神要发怒的。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女眷，落在神的审判手里是可怕的，有的时候是今生的审判。你看见好了，今天如果人放纵自己，他在这一生就收他自己的恶果。有的人为什么心脏病？他东躲西躲，西东藏西藏，弟兄姊妹，你再聪明都不行的。你藏在一个地步，你非心脏负荷太受不了，你非生病不可。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罪今天让人身败名裂，也叫人家破人亡。罪不是今天才开始，所以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落到政治圈套里。好像有一批判政治人专门主张这样主张那，不是的，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就算是有的人他不这样做，不 perverse， 他还是落在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难在哪里呢？难就是我们怎么为我们儿女祷告。哪一天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忽然间报告你，也是完全叫你想不到的。你说我的孩子怎么可能业绩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你做梦也没有想。所以从小我们要告诉自己的家人，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他不轻易发怒。但是不要忘记拿鸿那句话，他断不以有罪的算为无罪。有的人说这是因为什么？这是因为生理上的缘故。医生可以告诉你说你有这个经验有那个经验，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撒谎的迹象，不可证明说我们撒谎是对的。我们生下来就会撒谎，没有多久就会撒谎。你看见吗？这个孩子聪明得很，他从小会作假。你说他没有几岁怎么去作假？证明他是什么？从母腹里面就是在罪里面。弟兄姊妹，所以要记得一件事，我们要看见说人根本就生在罪里面，所以当然。今天科学的报告再对不过了，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倾向，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就非犯罪不可。我再说，鸟可以从我们头上飞过，但是鸟不可以在我头上坐。你可以说 yes， 你可以说 no， 什么时候你说 yes 你就犯罪。所以很简单的一个字，今天是你的选择，我们要帮助我们年轻人怎么选择，什么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有的时候因着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所以等到孩子长大他已经来不及，他要怎么解决是他的事情，对不对？你要尊重他的意识，所以在这个情节就很难了。所以你只能把他当作一个不幸的祷告，在这边祷告，如果这个 Monica能为着 St. Augustine 祷告，用眼泪在上面祷告，最后 St. Augustine 终于回来了。所以我相信在这个邪恶凌乱的时代，我们需要约拿书，我们要告诉人拿好的书。所以我想今天有了这个背景以后，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回来看拿好的书，我希望大家回去多读几遍。我想这个是拿好的书只有三章嘛，也很容易读的。那么有了这些背景以后，你就看见说，哎，约拿的预言一共是两个半都应验，明白了？就是半个，但是约拿太急了，四十天他就要应验了，没有错，神没有错。你看最后尼尼微经过200年，到公元前603年，尼尼微终于见到我们说。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主啊。 特别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里面，主，但愿你先唤醒我们，再唤醒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真是为着下一代祷告，虽然有的已经离开家，虽然有的已经成家，好像我们管不到他们，但主啊，如果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还是会为着我们儿女在你面前祈求。我们祷告的不光是他们能够有成就，我们所希望的不光他们在社会里有多少的贡献，主啊，但愿他们蒙你的保守，不给仇敌偷去，因为你是满了怜悯满了慈爱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但是我们看见你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你借着这两卷书来提醒我们，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散去，你与我们同去，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